本书最重要的就是约翰他要我们很了解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个生命之道，得到这位救主，得到永生，得到回到神的那条真正的道路，就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不要糊里糊涂以为我们得救是靠着自己的行为，或是靠着遵循什么样的一些律法的条文。我们任何人的得救就完全靠着神的恩典，因为是神的儿子成就了这个救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对他完全的信靠。信心，信心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根据，所以他就一直在这个题目上反反复复的要我们来检查究竟什么叫做真正的得救，究竟救恩对人有多么的重要，有多少的证据我们可以证明这位救主是千真万确，神所说的他耶稣基督，他是基督，他是世人的救主，他是弥赛亚，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就要我们能够 分辨真假，不仅是自己知道我有得救的把握，我们在带领人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从哪些方面来带领他们，不要带错了，带错了我们就都不仅是自己亏欠，我们的四周的人也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 也是有亏损，他就说不仅是我们得救了以后有生命，这个生命是会有新的生活，这个新的生活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就是爱，因为神他的最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爱，所以我们假如真正是得救的人，我们就应该过爱的生活，那这个爱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出来，这个爱的源头是出于神，我们要从神那里支取，所以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所谓住在主的里面不仅是 跟神亲近常常祷告，更重要的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要遵行神的心意，那让神的生命从你跟我的生命里面能够见证出来，就讲到这个见证的问题，他说还不仅是从你们的生命里面见证出来，起初的使徒们早就为主做见证了，讲到主耶稣他是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世界，他们就见证给世人说我们亲眼见过，我们 亲耳听过，我们也跟他有生活的接触。假如我们是愿意做一个生命的儿女，我们就会在生活的里面有很多的把握。第一，就是我们在审判的时候不需要忧虑，不需要惧怕。神，他是慈爱的神，但是我们的神也是公义圣洁的神，既然他是公义圣洁的，他对于罪没有得到赦免的罪人将来一定会有审判，所以假如我们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就不需要受审判了，不仅是不受审判，而且我们若是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主说我还按着你们顺服的心我要给你们赏赐，并不是说基督徒好像就是唯利是图，我们爱主就是为了奖赏，不是，既然神要说要给我们奖赏，神的奖赏一定是最好的最尊贵的，所以我们与其在世界上在追求这些没有着落的东西，我们真的要看重属灵的事，同时我们也要了解要爱是从神而来，所以我们的动机 能够爱人也是出于神，因为我们得到了他的生命，有了神的爱的生命，你就会很自然的爱你自己的家人，爱你的朋友，爱教会有同一生命的弟兄姐妹。第三方面就是我们就遵循神的命令，觉得不懒。假如你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你要来遵循神的命令，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你没有生命，你就不可能遵循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跟这个世人的标准数来比的话是非常的崇高，你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成就，你必须要有生命。你有了生命以后，你就发现神的话不是好像很艰难的让我们一定要达到才能够得到他的奖赏，乃是他的话语里面充满了智慧，充满了慈爱，在你需要的时候他安慰你，在你无知的时候他带领你，在你软弱的时候他加添你力量，都是在读经的时候神给我们喂养，给我们力量，借着圣灵的帮助。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会觉得神的话好像是很不容易，乃是很乐意的去读，很乐意的来遵行。同时很明显的，为什么不难？因为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圣灵帮助我们顺服神的心意。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真的是不太容易的方面，我们有的时候信了主以后还是有很多自己的一些那种老我里面留下来的一些个性，比如说对人的记恨呢，不愿意饶恕了，或者对人的嫉妒了，这一类还是会常常的出现。那我们就假如说我们真正是属于神的话，我们就会靠着圣灵的提醒，神就帮助我们能够克服。在第四方面呢，那我们就一定会胜过这个世界。胜过世界不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就变成超人，乃是信了主以后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主，什么时候我们就站在得胜的地位。那上次我们开始讲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就是第五章的第四到第五节，就讲到我们胜过世界。上次我们讲到约翰一书，对不起，我们今天要继续上次所讲的。上次我们就讲到第五章的第六节到二十一节，就是神父神他自己亲口的来告诉我们，你们要信我的儿子耶稣基督，实在是有很多的证据，他来跟我们解释有可信的地方。这一段他都告诉我们有可信的地方，不仅是你信了他，你还会得到神多少的益处。上次我们就讲到第六节到第八节，他一开始就讲到有三个很重要的见证，这个见证证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主耶稣是基督，主耶稣是世人的弥赛亚。我想我还是来把它再读一下第六到第八节，讲到见证啊。第六到第八节他说这借着水和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来，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 都归于一，这归于一的意思都归咎于一个总论，就是耶稣是弥赛亚，是神，他是救基督，他是世人的救主。啊，上次我们讲到水的事情，啊，在主耶稣在施洗约翰的受洗之下，突然之间天开了，父神在天上跟世人讲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你看圣父在众人的面前告诉世人这是他的儿子，同时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鸽子飞向圣灵，像鸽子飞在他的身上，表示圣灵是跟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的神是一起合作的，哦，圣灵降在他的身上，啊，同时主耶稣他从水洗了以后，施洗约翰对他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只得知道施洗约翰他刚开始他是觉得他哪里配跟他洗，他小的，他妈妈一定告诉他，伊丽莎白一定告诉他，他玛利亚 怀的这个孩子 是圣灵所受的印，他知道，但是对他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是自从受洗以后，施洗约翰对他更加的敬爱，所以每次看到主耶稣，他就会大声的喊着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明明的告诉世人，他是来为世人的罪来受死的那个羔羊。那第二方面就讲到血，血的见证，血是讲到主耶稣的死，我们都讲到啊，旧约就讲血是为了赎罪而有的，那讲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到最后那些兵丁还把他的肋旁刺下，啊，血流出来，主耶稣的死解决了人的罪的问题，也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今天不需要借着什么大祭司去献祭，因为主耶稣他一次 献上就得到了完全，凡是信他的一次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就在神的眼中，任何人相信接受他儿子做救主的，他就把我们当作无罪。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审判和痛苦主耶稣替你替我承担了，所以主耶稣的死使我们能够随时的回到父的面前。我们信主耶稣以后，哦，你不信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跟这位全能的神有任何的关联，你不仅是对他不尊重，而且因着你自己的罪行心中与他为敌。我想我们过去不信的时候都有一段这样的时间，觉得可笑，怎么可能信，啊，特别是我跟长老经过很长的时间，几十年来到美国以后，啊，才真正的认识神，无知愚昧的好多年，一直到我们真正的认识了主，我们就觉得神真实在是宝贵，可以随时的在主的面前我们可以向他倾心吐意，哦，同时你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你虽然过去我们祖先留下来的罪使我们这个肉体是要毁坏，但是你死的时候你真正的生命是你的灵魂，不会到阴间跟神隔绝，来世马上到神那里，你的肉体只不过是暂时睡觉，等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体又要复活。所以主的死带给我们回到神面前的自由，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新的生命，将来有一个复活的身体 跟主耶稣一样。那第三方面就讲到圣灵做见证，上次我们开始讲了圣灵做见证，圣灵是真理的灵，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750年左右的时候就做见证，就讲到神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为我们受苦，上次我们读到了，就说他被藐视，来了以后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承认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苦待了。第五节，哪知他是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就像那种顽梗无知的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讲到真理的圣灵预言他要成就拯救世人的工作，同时在主的自己本身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圣灵在他的身上有特别的工作，比如说他是唯一是受圣灵的感应而怀孕的，使他的妈妈能够成为一个童女能够怀孕，第二方面就是讲到圣灵是在他的身上没有限量，他是神，他是无穷的生命在他的身上，他才能够为你为我为所有的人替死。假如是一个人替我们死，他最多只不过为自己的罪死，但是主耶稣他是完全无罪，而且生命在他的里头是无穷的，所以他可以为所有的人而替死。那第三方面是讲到主应许教会初期的门徒们，他说他到父那里去，他要求父，父就会赐给保惠师，要跟所有的人同在。我们来看一下，看到《使徒行传》第二章32到33节，这是什么时候讲的呢？就是那些门徒们在五旬节以后，主升天以后50天，他们聚在一起，突然圣灵从天降下，像舌头一样，火的舌头降在所有信的人的身上，然后彼得他们就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或者举在神的右边，表示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神把他放在他的右边最高的尊位，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咱们你们回去读一下使徒行传，就看到五旬节的时候第一次圣灵降下，圣灵降下的时候他们不是乱讲话，他们讲的话是什么？那些使徒们被充满了以后，是讲各地的乡谈，讲各地的话语，比如说讲湖南话，讲广东话，讲福州话，平时他们没有办法跟他们沟通，但是那个时候圣灵一充满了他们会用不同的话语向当时聚集在圣殿旁边的人，去拜神的人来传主耶稣的救恩。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神的心意实在是抓到了机会，就要向人传 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下降。那今天呢，今天我们任何人听到了福音，假如他们真的很谦卑的承认自己的罪，也真的是很愿意被这位充满了慈爱的神来拯救，得到这么大的恩典的福气，他们愿意接受主耶稣的时候，这个圣灵也同样的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心里发生果效。这里以弗所书第一章就讲到，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来叫你们得救的福音，福音就是好消息。我们人本来按照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来说，凡是不得救的罪人，与神隔绝的将来的结局都是很可怕的。但是神为着救你救我，自己来承担这些审判，他来救我们，这是一个好消息。那我们信了，我们听了这个福音，也信了基督，我们接受了耶稣是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不仅是当时教会的初期圣灵下降，今天每一个愿意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人都能够得到圣灵。所以你们一定听到你们最近这十几个人受洗的时候，他们的见证一定让你们很感动。为什么信了以后好像对神就有那样的一个感恩，就好像就经历到神的爱，就好像就觉得神的救恩是真实的，因为圣灵进来了。他说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我们真正属于神，是神的儿女，不是因着我们在教会里面拿了一个受洗证，或者在加入了一个教会，或者你在教会里面捐些钱，就以为可以真正的是得救。不是，我们真正得救的凭据是什么？是你心里面有没有圣灵。只等到神的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神的名被赎，就是我们的身体被赎，主回来以后，我们将来我们能不能上天堂，是不是能够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完全就看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圣灵的内住。所以主耶稣他圣灵的工作是非常的明显的，而且这个圣灵今天还在不同的场合的里面荣耀主耶稣，荣耀神。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5章26到27节，讲到圣灵今天还在教会里面，借着神的儿女，借着我们尊重神做的一些事，让主耶稣得荣耀。但我要从父那里差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 起头就与我同在。弟兄姊妹们，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从 起头就与我同在？我们今天能够得救，我们自己不知道，其实神早就知道我们这个人是不是有一天会谦卑下来要接受他。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他预先所知道的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神早就知道。所以这里圣灵当然是圣灵的工作，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主耶稣的真实，让我们能够信得来，这都是圣灵光照开我们的瞎眼。 最主要的一个关键就是神做这些奇妙的工作指向那些谦卑的人。人骄傲，自以为了不起，不需要神，自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切，这种人看不见。我一直在强调这一个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在神所恨的事物里面、在最恨的就是人的骄傲，因为人的骄傲让我们不愿意死心塌地的来信靠神。假如你骄傲的话，你就算口里面说信，你的心也不是完全的信。所以我们要常常自己要自己检查，是不是因为我的骄傲常常让我对神没有真正完全的信靠。我们假如说没有谦卑的心，我们在这些属灵的宝贵的真理上看不见、所以你就看主耶稣的受洗，主耶稣的死，同时圣灵在主耶稣身上各方面的工作，都证明他的确是神，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说这三样都归于一，这三样都能够毫无怀疑的，我们可以说证明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信。这三样的当中，水跟血是外面的见证，外面的见证。圣灵呢，是里面的见证。当你有了圣灵进来了以后，你会经历到神的爱，你会经历到你在困难的时候神的安慰都是在里头。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就告诉我们，你有没有看到这三方面都证明我的儿子是弥赛亚，是救主。那第九节到第十节，这里就讲到我们常常在生活的当中受人的见证，那神的见证就更加要领受了。这里再一次的重复，是神在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第九节他说，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你看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第十节，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里就讲到神为他的儿子做见证，这是多么大的一件事情。他说神的见证就更该领受了，在原文的里面就说神的见证就更大了，更大了。他说在人际的当中，我们来处理一件事的是真假的时候，就是在当时犹太人的法庭上，他们要定断一件事情，也是人的见证。在申命记十九章十五节，那在律法的上面说，他说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你看在人际中间的问题当中，是非当中，都靠着人的见证，我们都可以信得来。假如见证有两三个人做见证，这个案子就定了，就定规了。更何况主耶稣是不是弥赛亚这件事情，太多的事情来做见证了。就拿刚刚我们说的已经三样了，水、血和圣灵、那今天神还亲口的来做见证，是不是就更加的可靠呢？第十节说 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把神当作说谎的，因为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所以你信不信主耶稣是救主，就定归你会不会得到这个见证的把握在你的心里。你不信，你就没有这个见证，没有这个见证。的确也是，当我们不信耶稣是神，我们也不信神的救法是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觉得是在胡说八道、哦、从前那个长老就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你还想我信？做梦也不可能的、哦、我在劝他信主，他就说算了吧，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让我信，你就自己上天堂吧，你就让我不管到哪去，你就不管我了，我信不来呀。他觉得神在说谎，神会说谎吗？神从来不说谎，神他自己就是真理，真实的，一句都不说谎。他跟仇敌，他跟魔鬼的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魔鬼就是专门说谎，诡诈弯曲，但是这位真神绝对不会说谎。我们来看一下民数记23:19。民数记23:9，在下面来看啊，就讲到不信的人真的是以为神在说谎，神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这里啊，民数记神告诉世人，你们不要以为神讲话不算数，神所说的一切的话怎么说就一定怎么行，包括主耶稣他儿子来拯救世人的事。其实在旧约里面，你知不知道关于主耶稣的预言有300多处，讲到他是怎么生的，他生了以后做什么、他是怎么样死的，他死了以后是怎么埋的，他怎么样的复活，这些事情通通都过去的，这些事情每一个预言都应验了。现在对于主耶稣没有应验的预言有哪些？只有那些讲到主再回来的事，那些事在启示录，其他讲到他是谁，他怎么来，他怎么生活，他说什么做什么，他是什么人，都在旧约里面讲的几百处已经应验了。所以姊妹们，我们要了解神怎么说，没有一句是谎言，他过去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言，怎么可能他说的话是谎，说谎言。所以神就讲，你们不信我的儿子，你们就没有这个见证在你们心里。你们不信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们骄傲，你们骄傲。所以你们不骄傲呢，我就会带领你们能够看清楚，神真的是慈爱赦罪的神。像诗篇25:8-14，就让我们看到人今天不得救，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关键就是骄傲。他说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中公平引领谦卑人。你看到没有，神总是要我们在这位全能的神的面前承认自己实在是有限，要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当我们 谦卑的时候，他要引领我们，而且他把他的道教训我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世人实在是谦卑下来，知道自己有罪。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你看到没有？只要我们敬畏神，存谦卑的心，求神指引，他一定会指引我们选择该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 你愿意靠神吗？神指导你的时候，你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你看到没有？我们今天在这里为我们的儿女在这里赚营，要多赚钱，要多抓这个，多那，多买几个房子，这个孩子一个，那个孩子一个，这些都没有意义。你要真的爱你的儿女，最重要的，你要把你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这里神也告诉我们，你们假如谦卑的信靠我，他的应许，他说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你看我们在神的面前顺服谦卑跟随我们自己得好处，安然居住，我们的儿女也成为神的后裔，承受地土，神所有的也成为他们的。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神很愿意让我们知道他跟我们所立的约是什么。你知道在新约里面神跟我们约立的约是什么？是用血立的，是主耶稣流血立的。凡相信主耶稣他的宝血可以洁净我们的，这样的相信的，我们就永远属于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实在是神为我们所做的功什么都完全了，只要我们谦卑。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不懂也不太明白，但是就承认自己实在是有限。方太那有一个老人，听说不晓得 好多年前就受了洗了，但是最近当他们一同在团契里面交通的时候，他还好多根本不信，又不信神迹，又不信主耶稣怎么会同你所生为什么，怎么可能呢？那我们假如以我们这有限的这个头脑在这里来限制神的话，我们根本没信，所以他到今天也没信，痛苦的要命，医生的病还信不来，还在骄傲，还说我没办法能够完全的接受圣经所说的神迹奇事。那假如他是神，神行行神迹奇事有什么难事呢？所以我们一定要谦卑，不是所有圣经上的事我们都明白，都能够用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一点点的知识和智慧可以衡量的，可以了解的。神太高我们不懂，但是我们听神的话，谦卑。你跟我是罪人，我想我们都知道，既然我们都是罪人，了解跟神隔绝了，我们就谦卑吧。主啊，我过去真的是无知，要想靠自己，我今天你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这样的态度你就会蒙福了，你就会有这个见证在你的心里。这个见证是什么呢？这个见证在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十一节到十三节就讲到神的见证，就是说凡信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救主的就有见证。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 你看神多么的体贴我们的软弱，主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有把握。他说你们得救了的话，就有见证在你们心里。这个见证是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你心里做你的主呢？哦，我在访谈那教 teenagers 小孩子的主日学，我也很怕他们得救是不清楚。我就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你是得救的？好，他们很可爱，我知道啊，啊，某天某月某日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啊，今天他在我的心里啊，哦，我很开心。他知道主耶稣在他心里，他说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知道，你们信了主了，只要信主了你们就有永生。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34-36节、哦、是讲到主他是信他的人一定得永生的。他说神所差来的，讲到主耶稣，就说神的话，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表示说他是神的儿子，不仅是完成了拯救世人的工作，父也爱他，把将来万有的统治的权柄都给了他。那哪些人可以借着他得永生呢？就是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所以你信了耶稣，你那天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你就有永生了。神要我们知道，要我们知道你有，就有了神的儿子你就有了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也说同样的事，第二章22-25节，老约翰说谁是说谎的呢？谁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不承认主耶稣跟天父的关系，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你看到没有？我们能够得到父，成为神的儿女，你就信他的儿子就可以了。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嫩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到心里。从起初想听的，就是他在起初使徒们做的见证，证明主耶稣的确是神，他道成肉身居住在我们的当中。他说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们得永生不是靠我们做工，也不是靠我们做好事，也更不是靠我们凭良心。其实良心是好的，但是在人犯罪以后，良心也受到污染了，也开始不能够做正确的决定，靠不住，只有靠耶稣、哦、所以神要我们知道你有没有得救，有没有永生，完全就靠看你是不是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世人的救主，你有没有接受他做救主，就那么简单。所以在约翰福音20章31节，老约翰写了，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就看到他把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一些神迹奇事说了好多，到最后他 来这么一句话，他讲那么多主耶稣行奇事的事是什么意思？要证明他是救主。他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整个福音，约翰福音就是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他是神的儿子，你们要信他，你们信他就得永生。所以我们今天是不是有永生的把握，就是看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所成就的工作是为着你和为着我。所以我们个人的得救完全都是神的恩典，没有一点是你跟我可以做的。所以以赛亚也说啊，人以为好的啊，人以为最好的义行，在神来看不过是污秽的衣服。所以人得救是靠着什么呢？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人得救全是神的恩典，你只要信就得到了。以弗所书二章八九节，很多人都会背，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太清楚了，得救跟我们自己的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恩典，是神所做成的，是神的计划，神的儿子亲自来完成。然后只要我们有谦卑的心，圣灵就光照我们，开我们的瞎眼，开我们的，改变我们的实心，使我们变成肉心，能够看见，能够经历到。所以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我们有了神的儿子，我们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就是那么简单。那总括我们讲来讲去，得救是靠信心，靠信靠神的儿子道成了肉身，来变成人，来替我们的罪受死的工作。那我们只要信耶稣，接受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就得到了生命。得到了生命以后，我们就会有一些生命的迹象，因为是一个生命进来，不只是一个资历，乃是一个活活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总括一下，我们得救了以后有哪些方面我们会跟世人不同呢？第一点，我们得救了以后，我们就愿意行公义，就愿意像主一样的生活，像他一样。看约翰一书二章二十九节，他说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我们过去鬼鬼诈诈的，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的，骄傲自大的，信了主以后我们不再这样了。有的时候当然不小心，这个老我还会出来，一出来圣灵会提醒我们，最好就要顺服。我们还是，你有生命的话，你还是很想生活像主，又有爱心，又不做诡诈的事，什么东西都诚诚实实的，所以你就会知道啊，在中国的一些大的公司的里面，他要请那些重要管钱的这些人呢，他们要什么？他们要基督徒， 他们也晓得基督徒不会去随便的偷窃，除非是假基督徒。那第二方面呢，我们晓得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必定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住在里面，我一直会强调他是不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不是一个受洗证，也不是哪一天受了洗，也不是在教会里面有什么活动或者做了什么大事，乃是圣灵的内住。他说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你生命会改变了，我不晓得你得救了以后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生命改变了。哎呀，我常常会想到我怎么信了主了好像变了一个人呢。我过去是那样的爱世界，那样的喜欢享受，你每一个周末 你找不到我，我不是去看电影去出去玩，就是你请我吃饭，我请你们大家在那里享受。那信了主以后呢，这些什么看电影呢，什么出去玩呢，没有什么兴趣。当然有的时候跟家人他们要出去玩，我也陪着他们，那是亲情的关系。我过去你们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知道，我过去是个麻将鬼。每个周末我就在来美国以后，在 graduate school 里面每个周末都打麻将，几个同学打麻将。一到了礼拜六了什么就在我家打麻将。一信了主以后打麻将的兴趣完全没有了，但是我对这些同学还是蛮爱他们的，还是请他们到家里请他们来到家里吃饭，然后传福音。这个改变是谁给我的改变？我没有办法讲我自己什么立志就改，完全是生命进来，兴趣也改变，生活的目标也改变。不久之后长老也信了主了，我们更是两夫妇在神的面前立志，从今以后我们两个人只为生活，就是更看到神的改变。所以有圣灵的内住会改变一个人，同时有了圣灵的内住，你会常常做出过去要做的一些不好的事的时候会有责备，会有提醒，你怎么又说谎了，你怎么又这样做了，会有常常有恩膏的教训。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有个传道人说我们有了圣灵以后里面心里面多了一个刹车，你在犯罪的时候马上就说你怎么又做了，不要做。他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恩膏当然是圣灵。你们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顺服。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你看信主的人我们不受神的审判，但是我们要在神的审判台前交账。你假如说对不起神，神交托给我们的工作也没完成，我们觉得惭愧，得不到奖赏还是小事，很惭愧，对不起神。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都是他所生的。 所以圣灵在里面提醒，让我们能够活出像神的样式。同时很奇怪的，你信了主以后，你会对神有说不出来的感恩。你看那些赞美诗，真的从心里面感恩，真的是愿意为主活。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了神的爱，你爱神，你就会爱神所爱，就会爱人。我们看约翰一书四章第七节到第八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假如我你得救了以后还是没有爱心，一天到晚挑挑剔剔 so critical， 批评这个批评那个，只有世界上只有你是对的，很可能你的救恩还是有问题。所以老约翰叫我们自己省察，我得救了以后是不是对人比较有爱心，同时我们的生活不再是想靠自己成就这个成就那个，乃是凭信心。我们就靠主了，靠全能的主，什么都可以做。约翰一书第五章四到五节，我们就愿意过一个信心的生活。他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是我们胜了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一个得胜者。为什么我们是得胜者？因为我们所靠的是得胜者，我们还没有征战之前就站在得胜者的旁边，他为我们征战，我们所靠的是主耶稣基督。你这样的凭着信心生活，你一定是一个得胜的人。所以我把它笼统一下来再复习一下约翰告诉我们的，得救了以后就会有这些差别。那时间也差不多，不过我们来稍微看一下14到15节呢，就告诉我们，我们假如说真正是个得救的人，神会一定听他儿女的祷告。你知不知道你得救了以后你的身份解决改变了，你本来是一个罪人的地位，跟神隔绝的，跟他无分无关的，你靠着主耶稣的拯救宝血洗净了以后，你回到父的面前，他不仅是接纳你，他还赐给我们他的生命，他的圣灵。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假如是神的儿女，哪里会向他祷告不听我们的祷告呢？他是顾念我们的父亲，有什么需要他当然会供应我们。他说我们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份是神的儿女，神会给我们所有我们所求的。看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耶和华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赐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神说的，神发生在我们身上任何的事情都是为着好，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真的，是叫我们末后有指望。但是我们在痛苦的当中，神让我们做一件事，做什么？让我们求。十二节，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你看，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经历一些难处，其实也是催逼我们多多的亲近他，向他祷告。耶利米书33:2-3，他说，成就的是耶和华，造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他的名，他如此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你看，神爱我们，没有一件事情他不听我们的祷告，只要是对我们好的，他一定会给我们，但是他要我们求，不是说他知道我们的需要，看到我们有需要他就给我们。他为什么要我们求？当我们求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不仅是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听我们的祷告，而且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大能会供应我的一切的需要。他要我们在祷告经历到他的良善、信实和慈爱的时候更认识他。所以主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求啊，你不求得不着。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7-11，主耶稣说的其实神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他等我们祷告才给我们。他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你看这里，神鼓励我们向他祷告，要求他，这什么意思？好像神了不起一样，一定要求，不是。神要我们认识他，爱我们，他要我们过一个依靠他的生活。其实他知道你跟我的需要，但是他要我们求。我们求了，不是对神有好处，而且对于我跟你有好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长进是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恳求，神应许了，而且给我的远超过我在神面前所求所想。你这样的过一个依靠神祷告的生活，怎么样的会不得到神的慈爱、信实，更多的显明他爱我们呢？神实在是知道我们的软弱，常常我们觉得，哦，我现在是神的儿女了，神知道我的需要啊，他会按照我的需要来祝福我。是的，他是知道你跟我的需要，但是他要我们求，他要我们谦卑，过依靠信心的生活。那圣经上也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的求，求的时候有什么样的方式虽然不在这里告诉我们，但是我也想就借着这个机会稍微提出几点来帮助我们以后怎么样的祷告怎么样的神就会听我们的祷告，学祷告。我觉得借着机会 我们来一同来学习一下也好。哦，我们要向神求的时候，神一定会听。有哪些呢？我随便提出来几项啊。第一，你一定要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约翰福音16:23-24，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主说他升天以后，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因为主在使徒们旁边的时候，每次他们都向主讲就好了，不需要向父祷告。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现在我要到父那里去了，你们会向父祷告的，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什么叫做奉主的名就给你们呢？有些人以为祷告就加一个奉耶稣的名祷告，神就听了，好像是一个方程式一样，你加这么一个因素神就听。不是的，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意思就是我这个祷告是合乎主的心意的。你假如说我是奉某个人的名祷告，你一定要有把握是那个人同意你，你才可以这么说的，你不然不可以这样写是奉他的名啊。假如 你去向另外一个人要什么，你说哦，是朱师母说的，叫我跟你讲的，那你向那个人要的东西我一定要同意才行啊，不然你怎么可以用我的名呢？所以我们用主耶稣的名就是说合乎主耶稣的心意，你就可以用他的名，不可以随便的根本不合神的旨意的事情然后加一句奉耶稣的名，那神不会听。同时你自己要是一个属于神的人，你是一个得救的人，而且你在神的面前也有顺服的态度。是约翰一书3:21-23，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里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的心责备我们，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做错的事，圣灵在里面有责备有感动，就觉得你这样好像不妥、哦、你应该好好的悔改。假如我们没有这样的圣灵的责备，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而且知道我们一切所求的都会从他得着。换句话说就是顺服他的命令了，因为我们遵守了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神给我们的命令最重要的两部分，我们在第约翰书信啊3读的时候就讲到，只有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让你得生命，得生命的方式是怎么样？信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弥赛亚，他是世人的救主，你这样的信你就会得救。你不仅信，你还接受他做你生命的主，而且你得救了以后你要顺服，我们要过爱的生活。所以我们是属于神，顺服神，神一定会听祷告。时间到了，我必须要停到这里，我不能够拖，你们还有讨论会、所以我们今天 就讲到这里，下次我们再继续。再那我提出几点帮助我们怎么样祷告，神一定会听。好，我们今天就停止了，我们请。